弟兄姊妹大家好，圣经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始上启示录的第二堂课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大概介绍了就是学者呢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上怎么样对启示录进行解释的然后讲到了四种不同的这个解释启示录的观点，然后呢我们也告诉大家说我们是持未来派的这种观点就是认为呢启示录它是一种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然后呢里面有时候有象征的话它会告诉我们的 OK， 那么是用以经解经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圣经。那今天的正二个第二堂课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启示录这个我们这一堂这一个系列的一个大纲，就是启示录的大纲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启示录的大纲呢，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我看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呢，每一卷书呢，它第一章的第一节呢，它往往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节呢，这一章的一开门见山，它就会告诉你说这卷书是怎么一回事，讲的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了 OK， 这里首先要知道说耶稣基督将这个启示，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是从父那里来的，然后呢他呢父叫他呢把这个启示呢去指示给他的众仆人，就是他当时整个教会的这些第一世纪的时候的这个教会领袖还有所有的基督徒OK， 他就差遣使者，这个使者呢就是天使，去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的时候，约翰那个时候呢正好在拔摩岛被流放在拔摩岛，所以他是在拔摩岛上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启示。然后呢，约翰呢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你要知道说启示录写的是约翰所看见的，主要是记录他所看见的，当然他也听到了也听到了，但是最主要的是所看见的证明出来。然后呢启示录这里又说一章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了，因为日期近了。Okay， 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写约翰写这卷书呢，他说是要我们去念这个预言上所记载的，并且呢又听见又去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就是基督徒呢要去念这卷书，并且要去遵守这卷书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这些内容 OK， 因为那你就会蒙受祝福，因为日期近了 OK，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的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都当写在书上 OK， 所以他那一天呢在拔摩岛上的时候呢，他在灵里面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他听见有声音在后面吹号，让他呢要把所看见的都记在这个书上 OK， 就记在这个书上。所以你知道说启示录他主要是记载约翰所看见的，因为约翰他是生活在第一世纪，所以他看到未来要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无法用当时他所第一世纪他所看见的东西，他无法去理解为什么 这些东西是什么，比方说他无法看见说互联网还有呢这个直播呀然后就是可以全世界可以同时看见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些在第一世纪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只有在现在这个世纪这个年代，你就可以知道说很多事情可以同步发生，对不对？但是呢包括他所看到的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事情，他无法用他自己的经验所描述，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文字会比较难懂，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看见的，试图用他所能够理解的一些方式就把它记载下来OK。然后他这里讲到说这里这一段呢主要是讲约翰所描述的这位上帝之子，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荣耀得了荣耀的在天上的耶稣基督的这种形象你看到他是这样描写的，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身来我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腰带，他的头和发呢都是白色的，如白羊毛，像雪一样白，眼目呢如同火焰， 脚呢好像在炉中锻炼的炼得光明的这种铜，就是炼过的那种铜，声音呢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了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害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位说话的是谁呢？这位说话的就是约翰非常熟悉的他的主。但是呢，这位主呢已经跟当初的那位在世上就是一千多年，就是我们现在说他当初啊几十年前，约翰几十年前就是那一位加利利的这个拉比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以前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啊，约翰跟他呢是常常说他是我，他说他称自己呢是耶稣所喜爱的那个门徒，啊，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为约翰呢在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他不但是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之一，而且呢他是耶稣的核心圈子里面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门徒。耶稣有一个核心圈子是三个人，其实就是有约翰、雅各以及呢彼得。所以约翰呢对他的主耶稣基督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当他看到这个复活以后，在天上，现在在天上得了荣耀的主，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是完全的非常的惧怕啊。他原来是那么的熟悉耶稣基督，但是他现在跪下来，他完全惧怕，不敢直视。因为这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不再是那一个在加利利到处传道的啊，头上没有片瓦，然后呢啊，非常的谦卑啊，非常的温顺温柔的那一位主了 ，OK， 啊，不是那位柔和的主了，他现在是一种审判的主的形象 ，OK。好，他这里是告诉他说，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情。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情都要写出来。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呢亲自跟约翰说，他说呢，你现在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情还有呢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要写出来、okay?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启示论呢，我们现在我们要就分成三块。一个呢是已经看见的，就是讲过去的事情 OK， 现在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呢将来的事情，这三块 OK。所以你已经看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我们说的说就是第一章，就是看见他在荣耀当中，在拔摩岛上的，他在灵里面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位主，他现在升天了，在天上他那位荣耀的君王 OK。 那现在的事情是第二章和第三章，讲他那个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这是讲现在的事情。那呢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主要是从第四章开始，第四章到二十二章都是将来要必成的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啊，还没有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呢，重点是研究将来必成的事情 OK， 都是放在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事实上呢，整个启示录它还包括已经看见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当然那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讲来将来必成的事 OK。首先我们现在看到啊，你已经看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翰说到的，这个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写到的他跟基督的交流。这位基督呢是刚刚他描述的那个形象是那个样子的 OK 啊，是一个完全是就放光的啊，就让他睁不开眼睛的啊，这样子的一位形象，就是一位就是上帝的这个荣耀的君王的这种形象 OK 啊。然后呢他是然后后面呢以基督得荣耀的这种意象啊，基督得荣耀的意象就是我们刚刚都读过了哈。好，那现在的事情是什么呢？现在的事情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重点的讲这个耶稣基督要写给七个教会 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 OK。 那这我们呢讲的这个七个教会是在哪里呢？这现在全部都是处于土耳其的境内。以前呢它不叫土耳其，以前不是在土耳其，以前呢是叫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是现在呢全部在位于土耳其境内了 OK 啊。 土耳其呢曾经就是这个七个教会整个土耳其境内现在曾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是教会非常复兴和繁荣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土耳其呢已经是被穆斯林化了。很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是教会的摇篮的这个地方啊，但是现在呢基督徒的总人数不占不到整个土耳其人口的1%到2%左右，大概就是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了，已经被穆斯林化了、okay? 啊、现在我们知道呢土耳其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一块在地中海这一带、啊、中间是地中海你知道哈，然后呢以色列呢是在这个角落上面 OK 啊，好，那现在的事情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讲的现在的事就是耶稣基督马上要写七封信让约翰呢写下来，然后就送给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呢就是以弗所啊、士美拿 别加摩推雅推拿、啊、萨迪菲拉铁菲以及老底加这七个教会。现在我们看到哈 这是在这个地图上这个七个教会离得都很近、啊、并不是特别远，那这是七个教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啊、耶稣基督给每一个教会信件当中提到的耶稣基督的头衔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他说呢耶稣基督的头衔是在这里，他被称为是 那在七个灯台当中中间行走的那一位，七个灯台的灯台就象征教会了、okay? 在灯台当中行走就是耶稣是掌管教会的 OK， 他掌管教会。好，在士美拿那里呢耶稣被称为说他说我那死过又活过来了的那一位主、okay? 在别加摩呢他说那有两刃刀剑的，有两刃刀剑的，就是他手中就是他口中所出的那个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呢就是神的话语。推雅推拿呢就是神之子，他是上帝之子，我们 讲到了启示录整个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之子，那种极为荣耀极威严的这种形象，上帝之子、okay? 然后萨迪呢这个教会呢讲到他耶稣基督的头衔是说那是有神的七灵啊、神并没有这个圣灵并没有七个，但是圣灵只有一个，那所谓的七灵是什么意思，七是代表完整代表完美的意思，七呢是属于上帝的一个数字，就是它是一个完美的灵完善的灵、啊、是整全的灵、okay? 菲拉铁菲、啊、他是说耶稣被称为那圣洁和真实的，老底加被称为是 称耶稣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啊。这是耶稣基督头衔。OK， 现在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七个城市的七个教会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提到的这七个城市，啊，这七个城市的其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以弗所。我们会重点的放几个比较重点的地方讲一讲哈，因为以弗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它是呢啊在亚细亚的这个七个城市当中，我们讲的以弗所是最重要的城市，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这个爱琴海的东岸、哦、是罗马帝国的驻防城啊，然后它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市 OK 啊，罗马的总督呢在他在登岸往亚细亚就任的时候必须在以弗所登陆，然后前往驻防城然后这个他是地中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重要的一个 港口城市，它是一个商业重镇 OK 从东方运来的商品呢都必须经过以弗所出海，从幼发拉底和米索波塔米亚呢通往地中海的路呢都必须要从这里经过 OK 然后基督徒呢他在主前的时候呢在主前的时候呢63到23年间呢被称为亚细亚的市场 OK 基督徒从亚细亚各省呢各地呢去被押往罗马受刑的时候呢也必须从以弗所登船，因此呢安提阿的那个伊格纳丢啊他就称以弗所为殉道者的驿道，就是很多这个从整个这个亚细亚的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当时受逼迫的时候要押往罗马去受刑的时候，包括保罗啊等等其他的使徒 OK 都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登岸 OK 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型的剧场 啊，是以罗马时代的一个以弗所的 大剧场，它可以容纳25000人。现在这个大剧场到现在的还可以，仍然可以使用。以弗所为什么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以弗所呢，犹太人口比较多一点，然后呢，保罗呢在第三次布道的个旅程当中呢，曾在以弗所呢侍奉了将近3年，在这里呢服侍了3年，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OK， 啊，提摩太这个以弗所有非常众多的一些非常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比方说保罗呀、提摩太呀，啊，然后很多的包括这个亚波罗呀等都在以弗所侍奉过 ，OK， 啊，然后呢，这里呢有一直都有很著名的一些人物，包括后来的这个使徒约翰也在这里默会过，他是这里他曾经是以弗所教会的主教 ，OK， 啊。他是长老，然后呢，玛利亚的母，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呢，也是在以弗所终老的，他是跟着约翰在以弗所，这个耶稣基督把这个，把玛利亚呢托付给约翰了，约翰呢就一直在照顾他的母亲，直到玛利亚终老 ，OK， 这是一个这个。这个大型，然后在以弗所呢还有一个大型的神庙，前面我们看到是圆形剧场，然后这个神庙叫做什么呢？叫做戴安娜神庙，或者是亚迪米神庙这个呢是一个生育和丰收之神，是一个女神，所以当时的亚细亚人呢这一代的人呢全部到这里来朝拜，是非常的宏伟和壮观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神庙 OK。那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呢，这个拜这个女神的就是这个民间的最重要的一个信仰 OK。它有一这个呢庙长有130米，宽70米，有126根呢高18米的大理石柱 OK。所以被称为呢，当时是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就是以弗所了 OK。所以在这里呢然后所以耶稣基督第一封书信就是写给以弗所的，然后第二个封书信呢写给的是士美拿，这个士美拿呢是这个这个七个城市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士美拿的它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它跟以弗所呢是共争亚细亚的第一城市的荣耀龙衔它这个士美拿的港口呢到现在还在使用 OK 这个士美拿这个城市呢曾经被毁过 OK 被毁过，后来呢又在被希腊人呢又重新全面的重建了，成为古代呢罕有的有规划的城市 OK， 一直存留到今天所以为什么他耶稣基督在这里称为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复活的呢？因为这个士美拿就有被毁掉重建的这个历史，所以呢他在这里有跟他的历史相呼应。当耶稣基督写给每一个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七个城市的时候，他都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特点有关系的 OK 所以士美拿的曾经被毁过，但是又重建了，耶稣基督说我死过但现在又活过来了 OK 那个士美拿教会的重点，它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里的教会受逼迫极大所以呢士美拿教会呢就预表着就是一个非常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OK。 所以士美拿你看这里是公共市场的一个石拱遗址，这个市场竟然有3层在那个年代就有3层的这样的市场，而且市场那边呢有泉水池好，别加摩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别加摩这个地方呢，有拜一些有在拜皇帝，在基督教没有在整个西方没有基督化之前呢，几乎所有的城市那个时候都是拜，要么是拜这个希腊的诸神，要么呢就是拜皇帝，罗马的皇帝。OK， 所以到处都你会看见呢有拜皇帝的这样的遗址。OK， 这个在别加摩这个附近呢就建了一个曾经拜图拉真这个皇帝的，就是罗马皇帝的一个巨大的神庙 OK 所以为什么他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说你有撒旦的座位之处，撒旦所在的地方，他就是撒旦所住的地方。为什么他说撒旦所住的，就表明撒旦在此成掌权有人认为呢撒旦的座位就是指别加摩山上的这个宙斯的大祭坛但是也可能是指这个凯撒的敬拜，就是皇帝的敬拜 OK 好，然后这个下面呢是推雅推拉呢它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太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七个城市当中最小的一个但是这封信呢确实比较长 啊，但是推雅、啊、推雅、啊、推拿、啊、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讲一点的，就是有一个卖紫色布的紫色布的利迪亚就来自推雅、啊、推拿，他是在菲利比，他是在菲利比卖紫色布的利迪亚，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过啊？那一位非常好的姊妹，非常慷慨的姊妹呢，她就来自推雅、啊、推拿，所以这个地方呢有这个以这个卖紫色布染紫色布为著称 ，OK 啊，他呢是那保罗第三次在传道的旅程当中，曾在以弗所侍奉的三年期间呢，就建立了也在推雅推拿这里建立了一个教会。好，萨迪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萨迪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萨迪，这个萨迪呢叫。就是也是在这里也是有个神庙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古希腊世界七大神庙之一啊。它这个神庙呢，比在那个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呢还要大两倍。OK， 啊，这个是萨迪。现在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些七大城市呢，这个七大的这个城市几乎都是一个堆废墟，曾经的辉煌已经是不在了。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呢，菲拉铁菲呢 ，Philadelphia， 你知道 Philadelphia 呢，在美国也有个城市是叫菲拉铁菲，你知道就是什么吗？就是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就是爱兄弟的意思，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啊。这个城市是啊，那在这里的那这个菲拉铁菲呢，它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的呢，是指主后七世纪的约翰的这个教堂的遗址啊。主后第七世约翰呢，他的因为约翰曾经可能是也曾经到过菲拉铁菲 ，OK 他是通往美西亚、利底亚和弗里加大陆的交叉点。罗马的商队呢，曾经进出很频繁啊。他这个有解经家认为呢啊。他那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呢，预表着是一个1727年开始的一个宣教时代啊。那当然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历史性的解禁，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OK， 菲拉铁菲呢，他曾经是长期屹立不倒啊，他在曾经呢，在穆斯林横扫整个小亚细亚的时候呢，他是最后一个基督教的堡垒哈、啊，一直到14世纪的中叶呢才陷落。所以菲拉铁菲到现在呢，仍然有神的教会，有主的教会存在。现在呢，在这个七个城市里面，只有两个城市，啊，还依然有教会的存在。一个就是士美拉，其中一个是士美拉，一个就是菲拉铁菲啊，就是 Philadelphia， OK， 啊。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城市，这个就是老底嘉。老底嘉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重点讲一下为什么呢？这个城市为什么呢？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讲到老底嘉不冷不热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我希望你呢，要么很热，要么很冷啊？那不要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呢？这跟这个城市有关系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解经的时候，一定就是耶稣基督在写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都是根据他这个七个教会的特点来写的。老底嘉有个什么特点呢？老底嘉是本身是没有水源的，它的城市呢，它的用水呢，都要从两边呢，就是从周围呢把它引渡过来，就是用这个引水渠，这是古代的引水渠，就2000多年前的引水渠啊。它是呢，老底嘉要利用这个虹吸的原理，设计了很复杂的管道，从城市的南方引来清水。这里呢有两个这个引水，两种的引水渠道，一种呢是引那种很冰凉的泉水啊，就是那种冰凉的泉水从远方引过来，引过来的时候，因为经过了这个中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经过的这个水渠，就变得呢，来到老底嘉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凉了，已经是不是那种很冰凉、很清澈、很令人振奋的那样子的一种清泉。你比方说你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炎热的季节，你最希望喝到的是什么呢？一杯呢非常冰凉的这种泉水。冰凉的这个冰泉呢，让你一喝的话，你就很振奋，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水因为经过这个水渠呢，来来往往的已经来到老底嘉的时候，已经是不凉了，不冰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老底嘉呢，还有一个水渠呢，是把它引热水过来。 就是这种温泉，在老底家附近有个叫希拉波利斯温泉，它这个温泉的全部是热的滚烫的那种泉水，滚烫的泉水呢，然后你要把它引过来，冬天把这个热泉引过来的时候呢，引到老底家的时候，引到城市里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很热的水，但是经过这个中途散热，这个经过这个水渠呢，也变得不热了，所以呢，无论是冷水还是热水，跑到老底家来了以后呢，引到老底家的时候都变成不冷不热的了，所以呢，当你要热的时候，这个温泉呢，它是有这种医疗的这种作用，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啊，所以呢，当它就变得不冷不热的时候，就已失去了这种疗效了。OK， 所以呢，耶稣基督他说什么东西到你这里来，你这个教会变得不冷不热，其实没有任何用途了。啊，其实我是把你吐出来的，就是你没有用途了 ，OK。然后另外呢，老底家呢，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但在这个地方呢，以这个黑色的羊毛、毛制品啊和眼药膏著名，这个地方还产眼药膏。所以耶稣基督他这里说了，他说你以为你有眼药膏，你这个眼药膏卖得很好，世界各地人跑到你这里来买你的眼药膏，是不是？啊，你以为你是光明的，你看得见，其实你是瞎子，你看到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呢，它里有一种卖很好的一种眼药膏 ，OK。很世界著名的 ，OK， 有黑色的羊毛制品，非常的贵重啊，所以呢，这里老底家是一个养尊处优、非常富有的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啊，这是被耶稣基督批评啊，是在所有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每一个教会，这个在前面介绍了这个七个教会、七个城市以外呢，我们现在看一下每一个教会的长处啊，以弗所的教会是劳苦和忍耐的，士美拿是忍耐患难。别加摩呢是没有气绝信仰，推呀推拉是呢信心和忍耐，萨迪呢就是只有少数人很忠心，菲拉铁菲呢遵守了神的道，老底家呢是没有任何长处的，所以在所有的这个七个教会里，只有老底家是没有一个没有表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好话来说给这个教会听，就是没有好话说给他听。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那每个教会的短处，以弗所呢是气绝了，就离去了起初的爱，就是很忙忙碌碌，但是呢已经没有爱在里面了。 OK， 啊，士美拿呢啊是没有缺点的，在这里呢没有缺点。 OK， 啊，别加摩呢是拜偶像，非常的严重啊，推呀推拉呢被耶洗别呢统治了啊，然后呢萨迪呢就是属灵上是死的，是非常可怕啊，这些都是很要命的这些缺点。 OK， 那菲拉铁菲这里也没有讲到他有什么缺点啊，也是没有，耶稣没有批评他们。 OK， 所以有两个教会呢耶稣是没有批评的，一个是士美拿，一个是菲拉铁菲。那老底家呢是不冷不热，我们刚刚讲到了是他最要命的问题。好，给得胜者的奖赏在这里呢也是有不同，这写个七封信写给七封的教会，每一个教会所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忠心到底的时候呢，以弗所说他说你会进入这乐园，士美拿说他说你是首先复活的，别加摩说他会赐给你一块白石啊，上面会写着你的名字。 OK， 然后呢以基督一同作王啊，萨迪说是承认他们的名，耶稣基督会承认他们的名，菲拉铁菲说他是会进入到就是有新耶路撒冷啊，看到新耶路撒冷，老底家与基督一起坐大卫的宝座。在老底家里呢也有一些非常忠心的人，但是不多啊，也不知道不多。好，这里前面就讲到了七封给七个教会的信，这里呢我就不重点谈了，因为不重点，我重点是讲到将来要必成的事情。所以呢，因为我们整个讲启示录的时候，并不是在给大家解经啊，并不是那种详细的这种啊深度的解经，而是主要是一个概述哈。好，将来必成的事是第四到第二十二章。首先我们从第三章开始，他讲到了天上的宝座啊，讲到了天上的门啊，有个大门，然后天上的一个宝座，然后有24位长老，然后有4个活物啊，有7封封烟的书卷啊，7封封烟的书卷啊，这是讲到了第三章的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十四节，都重点是在讲天上的宝座。 OK， 好，然后呢从第六章开始呢就讲到了审判了，讲到审判的时候先讲到七印的审判呢讲到有哪七印呢，我们首先看到了哈，古代的 古代的这个书信呢，它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书信，它是这样子折叠的，然后的用信封套在里面，不是这样子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书信的时候是什么？有一个羊皮卷哈，羊皮卷，羊皮卷的时候呢，它就是一块很整整的一大块羊皮卷，然后写一段，然后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呢，你像我们刚刚用图上写明的这个，他就把它用一个那个蜡呢把它封住，封住了你就不能够开启 ，OK？ 然后你开完了以后，把前面这一部分看读完了以后呢，啊，又会看到第二个封印，啊，看到第二个封印，然后在第二个封印读完了以后，再第三个封印，一直到最后一个印呢，就是七个印。所以呢，当你读一打开来的时候，你只能打开一部分，你不能够全部同时一下打开来。不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书信，你打开来的话，整个这个书信就打开来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段段给你开的。好，我们看到七印呢，首先在里面我们看到七印的审判，第一个呢就是白马，第一呢是白马，第二个是白马代表什么呢？代表征服呢，还有假基督们啊 ，OK，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红马，代表战争、屠杀和流血。第三是黑马，代表饥馑和饥荒。第四呢是灰马，代表死亡。第五呢就是大批人殉道，啊，然后呢第六呢就是讲的举世的大混乱，啊，地震、海啸、黑月，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在第六印之后呢，有还同时发生几件事情，就是给144,000人受印，就144,000的这个宣教士全部是基督徒，全部是犹太基督徒，而且是全部是犹太人，啊，这是神会把他们拆出144,000犹太人来出去传教去宣教，然后大量的外邦人得救。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未来的时候，就在世界末日到来的之前呢，会有大量的外邦人得救，啊。然后呢在七印和七号之间呢，啊，有天堂沉默了半个小时，哎，然后从而呢第七印就是带来第七号，啊，第七印就是第七号，okay？ 那七号这里面有哪些审判呢，啊，七号的审判就是冰雹、火和雪。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是第一号。第二号呢就是饮食之毒，饮食呢这个有毒的饮食呢污染了1/3的海洋，然后海洋里面的1/3的是这个被污染的海洋里面的所有的生物都被死掉都杀死了。然后呢这个陨石呢又污染了1/3的河流， OK， 河流以后呢就是然后河流里面也是所有的鱼啊所有的这个生物都会死掉。然后日月和星第四个印呢就是日月和星都黑暗了， OK，啊，天上的异象，啊，先是从水开始 从这个河流海洋开始，然后从天象开始，然后呢第五印呢是守鬼魔的这个蝗虫带来第一灾，第二灾呢就是魔精释放出来了，从地狱里面的这些地狱里面的鬼魔，啊，就被释放出来，啊，然后第七号就带来第七晚的这个审判。好，第七晚的审判呢，在这中间呢有七位要人，在这个第七号在这七晚的审判之前呢，也介绍七个要人。我们看一下哈，就是12章到13章中间有点。第一个人是披着日头的妇人，这是谁？然后第二个人是那个大红龙，指的是谁？然后第三个人呢就是那个男孩，指的是谁？第四个人呢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啊，第五人呢就是犹太的渔民，第六人呢就是海中出来的这个巨兽，第七个人呢就是地里面出来的那个巨兽， OK， 好，这些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些是有象征意义的， OK， 这些是有很多都是有象征，就是用象征的手法， OK， 好，那然后呢就提到了提到的第七晚，这是最后的这个审判。七晚呢有哪些审判呢？第一个呢就是毒疮，啊，第二呢，啊，是海洋变成雪，河流变成雪，然后有炙热，天空的太阳极为的炎热，可以把你烧烤的就是完全受不了，然后呢黑暗之灾，然后幼发拉底河呢干枯，啊，大地震和冰雹， OK。 OK 啊，这个是这个全球性的这样子的这种大的这种大灾难就开始了。OK， 大的灾难，大的审判啊，然后呢就是对巴比伦的审判，第十七和十八章这里呢其实都有两章的重点谈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个巴比伦呢有两个巴比伦，一个是指宗教上的巴比伦，第二呢是指商业上的巴比伦，就是极为敌视上帝、仇恨上帝、仇恨基督的这些这个城市。巴比伦就代表仇恨上帝的啊，这些代表这个来自黑暗势力的来自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被鬼魔鬼掌控的这些地方啊，他的整个的伦理，他整个的这种信仰啊，都是仇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啊，这是指巴比伦，上帝审判他。然后呢，在审判了巴比伦以后呢，基督教再来了，这个基督就出现了，出场了。我们这个整个启示录里面的重点的这个主角就是出场，就耶稣呢，他要骑着白马。啊，带着整个圣徒，一支非常大的一支浩浩荡荡的一个天马天军呢，啊，来第二次再来，他就出场了 ，OK， 来到地上回来，啊，这里讲到天上的喜乐，讲到了羔羊的婚宴，讲到第二次来临，讲到哈美基多顿大战 ，OK， 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就会发生。然后呢，第二十章就讲到了千禧年和白色的大宝座。这个审判了之后呢，最后的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已经被审判了，然后那开始清洁这个地球啊，然后千禧上帝呢，耶稣基督就来到耶路撒冷，重新来到耶路撒冷，他要在橄榄山那里复临啊，在那里落脚，然后呢他会在耶路撒冷那里做王啊，然后在地上建立一个可见的这个国度。现在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国度里，但是这个神的国度呢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可见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国度啊。虽然我们都是基督的国民，我们现在有将近20多亿的基督徒，对不对？全球，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建立一个这个物质上的一个国度，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国度。但是当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复临以后呢？他就要建立千禧年的这个国度，在这个一千年里面，他在地上亲自掌权做王，然后呢，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可见的一个国度。在那个时候呢，撒旦就会被捆绑，被扔到这个无底坑里面，他不会再祸害像现在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呢，祸乱众民啊，就是没有撒旦在这个地球上，来祸害基督徒，祸害百姓，祸害神的子民啊，那他会被捆绑起来，他不会去试探和诱惑任何人 ，OK， 这神呢，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基督啊，眼睛可以看得见基督 ，OK， 然后呢，就是第一次的复活，他就讲到了啊，就是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被杀害了的殉道的人呢，会有第一次的复活啊，然后撒旦呢，会被释放出来。对啊，千禧年过完了以后呢，结束了以后呢，一千年结束了以后呢，撒旦会又会被释放出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释放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会再一次来祸害人，会诱惑人啊，再一次呢啊，会把人呢带离偏离上帝，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 ，OK， 好，最后的审判呢，然后在审判以后呢，就进入到永恒的邦国里面。这个永恒的邦国跟这个千禧年里面的这个邦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新天新地了。然后在当最后一次审判，也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以后呢，所有的天和地全部都要被毁掉，然后一切重新再来。所以呢，上帝会呢重新造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圣城的耶路撒冷会降下来，但是圣城永远存在，圣城呢就是耶稣基督现在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市。OK， 到时候呢，圣城会从降下来，降落到新天新地。到时候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三个地方都是可以连在一起的，然后就从这里呢，第21章、22章的开始对圣城外部进行描述，对圣城的内部进行描述。OK， 然后呢，还有个短暂的后记。OK， 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启示录的大概的大纲。那我们呢不会，因为不是逐章逐节来讲，我们会大概的就是讲一些重点的 ，OK， 重点是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然后大家呢，弟兄姊妹在拿到了这一份、拿到了这一份这个今天的这个 PPT 以后呢，你要对照了 大概去了解一下啊，去看一下整个这个启示录的它的结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下个星期当我们再讲的时候呢，你会比较心里头有数。请大家呢，在这个星期里面呢，好好的来读一下启示录这一卷书，因为它虽然有22章，但其实也是不是特别长哈。大家呢，重点的读一下啊，这个按照这个大纲，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大纲呢，去阅读去看哈，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啊，谢谢大家，谢谢你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学习的机会，让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未来要期待什么。当我们在极为患难的在处于极为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一切都是短暂的，不管这个世界啊如何的这种风云变幻，因着耶稣基督在掌权，我们知道你还会再来。这个世界在你的掌管当中啊，我们靠着那从你而来的活泼的盼望，然后我们在持守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地上的健全的度日。感谢主，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数算，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得到智慧的心。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极为忙碌的服侍您，而不是呢游手好闲啊，而不是呢就是懒惰啊，不忠心。让你呢，愿你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仆人们每一个人都在忠心的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啊，让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求这个星期赐给我们智慧。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